Hello， 大家，这里是黑U的频道，我是阿莎。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跟我一起对话的是 Yvonne， 她是我在2018年 Nandaji 的工作坊认识的同学。那同时，今年我们也一起参加了 Nandaji 在线上的静坐课程、呼吸课还有哲学课。还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都在一个 Salamba Taiwan 的线上课程平台有做瑜伽教学的分享，所以其实我们就是透过瑜伽建立起这个连接的。那说到 Salamba 呢， Salamba 它在梵文的意思是支持的意思啊，像是一些梵文的体位法名称，例如 Salamba Savangasana 支撑的坚立式。在进入这样子的练习时呢，你会用到一些辅具来支持你进入这个体位法时，以及在这个体位法停留时的稳定度。所以在今天的访谈里呢，Yvonne会聊到瑜伽是怎么样子进入到他的生活里面，那以及瑜伽怎么样在生活里带给他支持。那即便是我跟他现在都在教学平台上有一些课程在做分享，但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我们都还是一个学生，都还是学习的人，然后也是真正在练习的人。那希望透过这样子对话以及声音的表达呢，可以分享给大家不一样的练习风景。
其实我这一次还觉得蛮因缘很特别，懂吧？因为其实好像艾莎你跟我还有 Katy 三个，其实我们三个都好像是从我回顾，因为你刚受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缘分很奇妙，是当初老师在线上开那个 meditation 课，然后 meditation 课到结束后，因为台湾的学生加入那边一起在实现要做 meditation 甚至线上课程的时候，好像比较多是这三个还有雅慧，对，出席率是蛮高的，可是到现在那个 connection 还是蛮 strong 的，在一起就很特别。
对啊，因为我最近刚好在阅读一些关于灵魂回溯的书籍，但 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系统里面你相不相信灵魂蓝图 这个东西，但它很有意思。其实 我会觉得它很像是我们的人生剧本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些角色，他会在某个阶段里面就进场出场，就很像电影一样。那可能这个阶段我们有一些生命的议题是会需要走在一起的，就那个就很有趣啊。
对，我觉得很少有这个机会，真的先少，因为以前我们跟老师都是比较像那个 workshop， 然后 workshop 结束后就好，下次 workshop 见。可是这一趟的话，像其实我们也一起协助老师的 assistant 在线上课程，觉得好像很不一样，好像是变成一个一起去完成一些是线上的东西，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线上课，可以找到一个安定的感觉，不一定是在人要在 studio 会馆上，反正在家可以慢慢找回到那个，我觉得是在家那个舒服甚至那个安定了，应该这样说。
一开始那个五月的时候，刚开始他想要在线上，就是每天早上有 meditation 的课程，第一天 我就从床上爬下来，然后就还睡眼惺忪，然后打开电脑然后呢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现在也不用出门坐公车，我只需要爬下床打开电脑，如果这件事情我还做不到的话，我就是一个彻底的 loser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没有给自己太多什么压力啊，说啊每天要做些什么，那这个事情如果 我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完成不了，我会觉得我会不会太日子过得太那个你知道吗，平常也很少进参加什么团体课程，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我一个人这样练习好像也挺好的啊， 但那一次、但那一次我真的有让我觉得很意外，就是当我连上线，然后我看到荧幕上好多个地方的人，然后大家那天气好冷哦，然后还窝着毯子，然后黑黑的，你也看不清楚人，可是大家都这样陆陆续续起来，然后这样子，我其实很感动。
我跟你一样，其实是挺感动，因为其实我本来是今年我有打算要去内观的，对，就去台中啊，要不然是六龟那边再进行第三次的内观。可是今年的疫情是完全打断，像之前我就跟我学生说过啊，停课啊，那我应该可以去内观了吧？可是因为这个疫情关系，内观都去不了的地方。后面老师说五月，对，其实今年我想完整，就还是继续保持着那个静坐。可是 you know 十天的练习，回到家还是有找回那个方法，可是好像没有这么的长远。可是这一堂的话，这次的 meditation 的话，跟后面的所谓的读书课程，对，我们线上读书的话，其实它有一种一个方法，就是从我以前从内观中心到现在，可以慢慢走到回家的感觉，就是可以找回那个静。甚至我老公这一下也是有静坐的，我们每个人就一起连起来之后，我觉得，哎，今年话说是疫情关系，就是大家都被疫情就是搞得不是很好，因为心灵上啊，特别是有些人是经济上有困难的话，可是这是我们说的物质生活。可是在另外一个层次来说的话，灵性话，我反正是觉得是它变成有个东西叫，不管是你说还是随之间的断舍离 let go 的时候，钱可以赚少一点，可是是不是一个心态可以让我们再往内。然后后面的话老师就出现那个线上的meditation 课，我觉得这是一步一脚印的引领我们再回到一个家。比方说我们家一开始有可能以前就觉得很开心有个新的家，可是久而久之你会遗忘那个家的感觉。
我也是意料之外的发现说，其实团体的支持的力量 很大，即便是透过线上，我们没有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可是那个时候一连上线，那个真的是 connection 耶。
确实没错，就是甚至在那个静坐的过程中，你过一阵子，其实你后面发现到因为我体质也算是敏感的，你会发现那个第三眼轮甚至那顶轮那一边的话，其实就好像你说很 connection stay 在一起，甚至老师要结束的时候，你甚至有时候你真的很近的，你可能会感应到有些东西是那个电源有些地方是断的，好像有东西断的感觉，后面的原来离开了、结束了
你的瑜伽练习学习一直都是跟南达吉吗？还是你的瑜伽旅程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瑜伽怎么样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
其实瑜伽在我的生命中这十年来其实占蛮多的部分。假如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你一定会觉得很压抑。其实你也知道我是马来西亚人，对不对？我当年就是2012年6月来台湾，然后前半年我就开始跟我先生，现在先生说以前是男朋友，我跟你说我什么都没了，麻烦你帮我找瑜伽会馆，就是说我什么都没了，我亲人也不在我身边啊，好朋友都不在我身边啊，那只有你在我身边，还有我的大伯，可是我不能断，就是瑜伽。
所以你在马来西亚已经接触瑜伽了？
对，马来西亚接触瑜伽是因为我以前的公司是业务，对业务来说其实那个压力还是挺大，因为我们公司是算是全马前三名，就是算local 来说是大公司。我那时候的工作是一个教育培训公司，所以我们会去不同的公司去完成很多事情，还要去 跟所谓的业务要做的事情都需要去做。我之前也是在健身房已经是有会籍的，旁边刚好是有个瑜伽教室 studio， 后面的时候平时都在像那个跑步机那边跑步。有一次我先生说，哎，既然你那边的会馆都有瑜伽，你要不要去那边也可以伸展伸展。我在那边时候遇到我启蒙老师，马来西亚的启蒙老师，他让我喜欢上瑜伽。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是应该24岁还是25岁吧，就接触了。对对，那个年代是比较偏向我们说的 floor yoga。
阿扬格是比较之后的。
阿扬格是在台湾接触到的。对，台湾接触是也很好的因缘，也很特别因缘，因为我们之前的瑜伽会馆有一间叫瑜伽镜，他请来一个叫马来西亚的，也是马来西亚老师，他叫 Vivian 老师。他那时候上课的时候突然间敲醒我，因为我们练瑜伽不是双手会往上高举嘛，他说，他就跟我就讲，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双手高举，你的手左手跟右手有落差太大了吧？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上师资班，你已经上了师资班了呢，你怎么没有察觉到你自己的身体不再协调？哇、wow、
我自己会觉得说，我的身体在练习不同，用不同的方法练习的时候，我的整个状态也会不太一样。一开始比如说练习 Ashtanga 或是 Flow， 那一阵子我的头脑状态跟之后接触 Ayanga 的练习方法的确是不太一样的。甚至偶尔我也会练习 Kundalini， 我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 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对，然后特别是像你刚刚有提到内观，我也是某一年去了内观以后回来，我就发现我好像 就得换个方法跟我的身体互动，所以我就开始在会馆里面我会去sign阿扬格的老师的课程。
OK，
好像是透过内观去对自己的身体更有觉知吧，然后就对于阿扬格老师的那些那样子的比较细致的口令，我的身体就有办法去连接到。
我其实也是知道你的海，因为以前就是有上过阿扬格，其实马来西亚没有上过阿扬格，后面因为都会走去整理自己的失落的思考，才渐渐发现到以前就是做瑜伽的感觉，英文字有个叫做 I feel good， 我觉得很好，就是所谓的感官上的情绪上会占比较多的感受，哎，我有做，我觉得很舒服，在伸展，可是不会走去特别留意自己身体的目前的状态。比方说，我说左手跟右手，其实现在还是一直在慢慢，还是一直在练习，在练习。可是因为那时候，Vivian 老师敲了我一下，我才发现原来我有这个状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阿扬格的老师很细致，他敲醒我的身体，我不再去慢慢从，应该说不是怎么说，慢慢从外在 I feel good， 慢慢的话是可以 I feel good about my body， 我开始感觉我的身体是否有没有的在一致的感觉，就慢慢的往内往内。而内观是前两2017吧，就去内观，它是一步一步的脚印，令我就是感觉到回家。
你怎么将瑜伽带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你觉得它怎么样影响了你的生活？
一，我发现到它比较像是会慢慢的让我静下来，好好聆听我身边的伴侣，我的伴，对，瑜伽里面有一句话，之前像我们有看阿扬格书说婚姻与爱，里面有说过一个 brahmachari， 我觉得结婚的话，我们一开始会说我愿意跟你相守一辈子。 可是我们在夫妻相处过程中偶尔肯定会吵架 you know、
嗯、
可是在瑜伽练习中你可以调整，比方我们生气，要不然我会就去稍微练个瑜伽，要不然我静着坐，我就可以稍微的去调整我的，调节我的情绪。甚至瑜伽也告诉千错万错不是他的错，有可能是我的错，可是一开始你不知道是什么，可是你可以开始有一个方法变成你开始学习去聆听对方，到底是他的错还是我的错，还是哪一件事情影响到我们没办法达到一个共识。因为瑜伽对我来说是比较算是修复感情，从身体的修复变成感情的修复，甚至它也修复了我与我的家族跟我弟妹们的修复。维持感情不容易，有如练习瑜伽不容易，你要持续的去耕耘，有如像现在我们说南大局啊，我们现在是去种菜什么话，其实根基跟根源其实一开始的话真的不容易，种很容易，可是要维护跟整修，甚至像盆栽你要修根这些的话是需要时间跟灌溉的。
我昨天去了社区一个邻居家里面，然后他算是刚搬到那个家，然后整个都是很重新装潢过的，他就说你必须要很有意识的去维护你的环境，他选的所有的那些材料都是一旦脏了就很容易 会发现的。那他说如果你要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自己住的舒服、嗯、你想要这个东西 有个很好的状态，其实你要很有意识的去使用它，那不然他们就会崩坏给你看。对对、
嗯、对，感情中就是要互相的扶持跟包容。
嗯，
其实这过程中就是很多年，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有认识20多年，我算是嫁来台湾嘛，当你没有除了好姐妹朋友都是从这边慢慢的建立起来，
嗯，
那你有的是什么，就是有的就是一块垫子，换一个空间去认识不一样的地方。瑜伽给予我就是先安定我自己，我稳定了，我知道是情绪也比较好了，我面对每个人甚至我家人还有我的另一半的话都比较算一个平衡的状态了。对，这是瑜伽给我的。
我们现在一起在线上教学的是叫 Saramba， Saramba 是梵文支持的意思呀、那我也很想知道说，那平常当你需要支持的时候，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你会做些什么让自己感受到支持，除了瑜伽的练习以外。
OK， 我会料理。
嗯哼、uh-huh.
我的生活就回到料理。我支持啊，我觉得我发现我好像都在做，这个年纪的我发现都在做，在渐渐学着支持别人、欸、我家人，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到一个可以，除了我先生可以支持我，我们已经是互相扶持。我父母已经不在，我们有可能像大部分朋友们就可以回娘家，加上疫情关系根本没有办法回娘家。我已经开始慢慢学习到转换一个模式，就开始去扶持别人吧。像我的弟妹，我是家里的老大，只要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安定需要协助的话，我愿意在背后去协助他们、
嗯、
假设是我个人的支持的话，应该是 meditation 还有做菜。
偶尔也会喜欢在厨房，特别是我感到焦虑的时候，
对，
我反而很享受在厨房弄弄这个摸摸这个，然后洗菜摸摸这些不同的菜的质感。
对，
然后你看
对
揉揉面团，然后在揉的过程里面就把对好像有什么东西被 release 掉了。
还有一个我发还有一个我蛮喜欢去观察别人。
那你喜欢人群吗？
我还是偶尔会喜欢人群，偶尔不喜欢人群。但有时候心烦的时候，在人群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东西，有些一些东西一些情绪化会 let go。 其实每个人都在经历同一件事情，只是用不同的故事去诠释而已。甚至我会看云朵，天上的云嘛，就很多事情啊，从无变有嘛。云是从海水里，以前看科学书不是说从海里慢慢往上升升华，慢慢的凝固像一朵云，到最后经历过风雨的话，下大雨倾盆大雨，它就马上会归零的。所以是大自然有时候会给到一些灵感，只是看自己的心去可不可以过得去而已。
因为西雅的家是什么样子的环境？也是靠近大自然的吗？
我们家是在蛋白区，可是我们是独栋的。然后我们家那时候是背后还是有山的，还蛮舒服的。
蛋白区，蛋白跟蛋黄。
对对对对，我是在吉隆坡。
Oh, OK，
还就好像台湾说，新义区这一块的话，就变成蛋黄区嘛。Oh, 越来越往外是蛋白区嘛。我们家是属于蛋白区。所以，可是我们蛋白区的话是算是独栋房子，空间还是蛮大的。后面的话还是有山，那时候。所以是每当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哇，那云彩特别漂亮，就是晚霞。对，
你之前在瑜伽的练习上，本来就有接触线上的课程的嘛，不然怎么会想要一起在线上做教学？或者是你自己对线上课程你有什么样特别的你自己的体验？
线上课程挺有趣的，因为老师还没有开课程之前，其实我之前有在马来西亚给我家人们开始在线上的冥想。
真的？
对。为什么会有那个动力？其实我想法那时候真的很想，人生反正每样东西都要尝试。第二的话是其实疫情关系我发现到，在因为我特别关心，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疫情的受影响度其实比台湾来的更严重，像封城啊的速度没有像台湾，其实我真心觉得台湾真的很幸福。那时思考的话，我能为身边人能做些什么 you know， 因为像每个人宅在家的时候的话，相对来说其实是面对亲人另外一半的话时间就变多了。像以往的话有可能好早上起来回到家七八点回到家，哎，老公我回来了，孩子我回来了，全部人聚集在一起。可是现在你是24小时甚至你在家也要上班。我看马来西亚，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有些朋友的话，我妹是儿童心理学家，有分享一些是有关忧郁症，对这些东西我才思考，哎 ，maybe 我可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因为刚刚姚慧说有线上课程，好，我也尝试一次。我想把我知道的瑜伽可以带给人，回到家也可以找到那个安定吧。
我一直觉得家人是最难影响的，你的历程还反而是从家人开始，我觉得这很棒啊。我之前去内观中心的时候，到最后一天我也是有想过说我有机会此生一定要带着我妈妈进一趟内观中心。在佛法里面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愿，它也是一个非常难的愿，但是如果你能够透过这一辈子跟着自己的家人一起修行的话，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如果他又是你的父母，
那是超级无敌棒，可以哦，妈妈。
呀、yeah,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的历程很酷，就是你是先从带着他们静坐开始。
我 maybe 可以分哦，这是个人的内幕。我其实去年的话，我不在台湾一整年。其实我去年的话是陪伴我妈一整年去做那个 抗癌的旅程。
嗯哼，
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去教课，那是去年嘛？对，我妈什么时候？对，我妈去年的四月才离开，应该是前一年啦。前一年对，去在家，我那时也不知道什么脑袋，跟我学生说我要回去照顾我妈妈了。我跟我学生说过，家才是我最难的修的道场，我要回家修我的道场了。
嗯，
对，所以是那刹那的时候，我也把一部分的话，以前我都差不多有六七年在台湾生活。Why not 我把我认知的瑜伽可以看我是不是可以比较的清静，回到家也可以保持的那个模样，去冥想跟静坐，甚至有一些可以协助我妈妈去做那个抗癌的过程。对，嗯，对，蛮 lucky， 我觉得虽然我妈妈是离开了，可是人家说抗癌过程中离开其实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可是我妈是安详的离开。
嗯，
就是她人家说她是乳癌末期第四期，她离开的时候还是很胖的，60多公斤，我们叫她大 baby。
嗯，
对，就是她离开的时候还是60多公斤，算是不是一般人觉得是很折腾的离开。对，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震撼的鼓励性，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生命教育，再次鼓励我们家人可以把瑜伽融入回到家。其实这几年我觉得是最大的感恩了，我真的说感恩，因为家是最难修的道场，只要是真的可以圆融相处的话，我觉得人生中的快乐有可能是来自家里人给予。你说瑜伽对我来说是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变成一个修复，它是一个工具，让我开始了解我自己，我在了解我自己角色，后面在眼神中我又跟家里人去核对我的角色。瑜伽我不能说对学生怎样，我觉得最好的话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最满足就是可以先爱自己，然后懂得如何跟伴侣协助，然后伴侣两个人之间的爱也达到一定的共识，我们两个就懂得一起去如何协助家里的亲人，爱都在同一个屋檐之下，我才懂得如何有资源去协助外面的人。还有瑜伽经也协助我很多，除了心经会听，瑜伽经是我当我烦恼的时候我就翻瑜伽经 OK， 然后盖起来。我们觉得 很特别。
你有几本瑜伽经？
我只有当年的师资班那一本，我还带回去马来西亚。我有很多本瑜伽经，我直接拿一本最薄的那一本，我要把经典都在里面看完一番。OK， 好，继续的耕耘。
所以这是你学习瑜伽经的方式，你就是随时会翻它。
对，你刚刚说我在哪边得到 Salamba Yoga Sutra。
Yogi 就是
不是 Yogi， 应该是那个什么奇特的，应该是怪咖，我只是说我怪咖。
你知道在中东的回教，他们是阅读古兰经嘛，他们家里面都会有一本古兰经。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说谎，你就跟他说你对着古兰经发誓，然后他们就会吓到，他们就会如果自己本来说谎，他们就会跟你招说，因为他们不敢对古兰经说谎，他们是很 serious 面对这个事情的，所以你家有一本瑜伽经。
然后笑对不对，然后发脾气的时候就我觉得因为还是很薄，真的很薄，欸，这么的薄，
哪个版本的？只有英文的对不对？没有中文。
那时师资班还有中文，然后跟英文还有梵文，它很薄的一本。我觉得那一本就是它就是太薄，它很薄，所以我带出门非常容易。出国那时候回马来西亚的时候，这本一定在我身上，怪吧？
不怪不怪，很有趣。那这阵子你的线上教学，你感觉怎么样啊？
能在家练习的人都蛮自律的。线上课程有个好处就是让人可以像我蛮喜欢，就是刚刚前面你说像它可以让大家开始连接回到给自己家这个空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练习都是因为往外求法，很少会把法带回家，回到家有可能就吃个饭，要不然看个电影，刷刷手机，好像家的功能就变成一个比较没有像外在的话我们说追求瑜伽那一块带到回到家。可是你把瑜伽可以连接回到家，其实是培养另外一群人可以走向自我练习，像你刚刚说的
瑜伽真的最终是回到自我练习。
对啊，一自我练习，二其实假设能慢慢的走的人像阿莎尼的话，就好像变成一种瑜伽也是一种生活了，它不一定就是只有瑜伽垫子上练习，甚至去中国菜也在练习。
对啊，照顾好一只狗。
对啊，也是
家人，然后或者是当你的身边你的家人离开了， 你怎么面对那个 grief， 那也是个练习，那个对你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当你失去一个 很重要的人，那你怎么从这个状态里面，
所以找瑜伽经去找金刚经看看。
谢谢你今天提供我时间，
我谢谢你。
那你要记得拍瑜伽经的照片给我，我想你这一集的封面就是那一本瑜伽经。每一集的 podcast 都有一个封面。OK，
谢谢，
晚安哦。
晚安哦，
有机会见。
有机会的，拜拜，
拜。我想到有一次在一个艾扬格的工作坊里面，那有一个练习者呢，他就聊到说可能一般大家对于艾扬格练习的方式就是会使用到很多的辅具，那辅具除了在我们练习的时候给予支持之外呢，他分享到说其实在判断自己需要用到什么样子的辅具，然后接受自己此时的身体状态需要用到辅具的支撑，这些过程呢其实是帮他去建立起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条件以及练习的进度，然后更进一步的是对自己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呢有更大的同理心以及慈悲心。那 Yvonne 在这个访谈里面呢提到瑜伽之于他像是一个锚 Anchor， 是可以用来锚定他生命里面的定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就是每天早上我们睁开眼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啊，其实睁开眼的第一个瞬间我们做的事情是确定我们现在在哪里。所以说如果你发现你醒来的时候你所处的环境跟你前一天晚上入睡时候的环境不一样，那其实是一件非常吓人的事情。所以我想表达其实是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自己的定位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不管我们的身份是不是像 Yvonne 一样是个马来西亚人，是一个外国人外地人，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一世我们经验地球的这个生命经验，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都像是外地人，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在过往我们是不是有在别的星球生存过生活过嘛。那作为一个外地人来经验这一次的地球生命的经验呢，我们选择瑜伽这样子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走这一趟旅程，那或许别人就会是不一样的，或许就是佛法或者甚至是摇滚乐啊，各式各样子的方法跟路径哦。好，那谢谢大家这次的收听。Good night, goodbye.